我们现在还是在普光明殿。普光明殿是我们可以说停留的最长的时间，最长的一个殿。普光明殿在人间，所以实地呢所谈的应该都是在人间的菩萨行，都是我们人间的菩萨行。所以菩萨呢并不是你以后才去成就的，菩萨行是现在就应该成就的。要成就菩萨行，那就得现在做起才可以。我们上一次给各位谈到了宴会地是用37道品，也就是说以37道品呢，那作为我们的这个法药，也就是用我们这个一把这个光明的这个佛法呢来烧掉了我们所有的一些烦恼、一些障碍、一些业障，是要靠37道品来做的，所以叫宴会地。然后我们谈到南圣地跟现前地，南圣地跟现前地呢，因为它是无量道跟无量住道，而且是一切现前的，那么是四出世间法啊不二的一种全巧法门。任何一位学佛的人都要懂得浅巧，只有有浅巧的生活，才会真正的觉得自己活得非常的自在，活得入禅定。如果没有浅巧的时候，学什么东西都会不自在。世间法出世间法是在浅巧里头才融为一体的，所以我们上个星期特别呢，就观音菩萨啊，那么他的一个法义呢来给各位做了一个说，我们是讲现前讲南圣哈。那么今天呢接下去要来给各位谈的是远行地。那么这个普慧菩萨所问的，那么普贤要答的呢，他问说什么叫做庄严道，他答了10种庄严道。在经文里头讲十种庄严道，归纳起来呢是全时双行啊，念念进去啊，起源自在啊，原有色化。但是呢真正讲起来有10个，他这10个呢说起来过去都谈过的。你看入于三界而不受生于彼，入于三界而不受生于彼，这是第一种庄严道。你看庄严不庄严？当然很庄严。我们入于三界，什么是三界？色界、欲界、无色界，这三界是我们入于三界。我们现在入于我们日常的生活，在娑婆世界里头来，我们入于欲界。这里不止欲界，这里还色，这里是色界，色界、欲界都有，是这个地方。我们入于这三界里头，乃至于以后我们当然无色界，无色界我们不受色相的东西所影响的，我们在无色界里头，可是我们呢还是不受生于彼，我们不受生在这里，也不受生在欲界，也不受生在无色界。为什么呢？他的意思很简单，你当然可以啊，这个去做你的生意，生意里头其实说真的，那你难道不是色界不是欲界吗？你也可以摆开这些东西，你到深山里摆个茅棚，你就在那里修心了，那难道它不是无色界吗？入世禅定不是吗？不过呢，你无论入于哪一界，你要知道你可以入于三界，但是不受生于彼，够庄严了。你能够去做生意，可是你的心不会因为做生意的欲心把你给弄乱了，不因为你做生意经营一个企业，你只想到你自己，也没有想到别人， 那是庄严的。你说我已经修到了素禅定了，你不完全拘泥于素禅定，你已经说我已经到了素禅天了，但我还不是停留在素禅天，我不受生于素禅天，所以我能够随时随地又从素禅天又回来。你说他庄严不庄严？他很庄严。说真的，三界的东西也是引诱，欲界的东西就引诱我们色界的所有的一切有情众生，可是色界的众生又何尝不一样在引诱的欲界的有情众生呢？问题是只要落入边界的时候，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变庄严，你就庄严不了。你所有能够入于那个我们的执着里头去的时候，通通都变不庄严。所以学佛本来是很好的，你学佛的时候学的执着了你听的佛法呢是一个死的佛法，然后你自己觉得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要布施什么，我每天应该要练多少声。我问你，你真的每天要花这么大的愿力，所以你一天要练5000声的佛法，是很值得敬佩的，没有错。可是你天天这么练的时候呢，那到底你的心有没有在那里？你为了要练那5000声、2000声，练完了以后，那你觉得很勉强。我想你那个学佛也没有办法维持得很久，所以离道甚远，你要当心这事情。我倒不是说叫你不要练那么多声，如果你练完了5000声，你还是很欢喜，那5000声实在是不能算多，是不是？那也表示你的心量是广大的，你可以练10000也没有关系，练到无练之练更好。问题是你才练几百声，你自己就觉得很疲倦，然后你每天给自己一个这样子一个死的刻板的功课，只有这样练家里才会平安，有一天不练心里马上觉得很烦躁不安，那我告诉你，你就等于受生一笔，你受生在一个念佛那里头去。念佛不是这么念的，念佛是真的念，念到好是你24小时，其实24小时应该终其一生念佛啊。终其一生到底是多少生，念多少生才能成佛呢？有人念一生而终生成佛啊，有人念千万亿生而不能成佛。那就是说看你的心，你如果受生在这里就不行。但这个话讲完了，有人就讲，那好，我练一生就好了。你起这一念就没有办法成佛，因为你已经注定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人了。可是你又想，那好了，我以后每天都练10000声好不好，我注定要往生成佛。不，那10000声练完了以后，大概把你压得垮垮的，你也成没有成。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你看他能远行的道理，能够庄严的道理就在这里。你看，入以声闻，不以此道而取出离。声闻是小圣佛，是治疗是治疗和治物之制度的。你看他能入于声闻制度，自己能够制度，能够放下，但不以此道而出离众，而出离。我不因为这样我就出离我现在的这个生活，我好像我就投注于声闻里头去了。不，他也不是入于辟支佛而其大悲无有休息。我入于辟支佛，辟支佛还是小圣，因为他还是属于圆觉的部分，还是治疗汉。所以你入于辟支佛这个佛圣来，但是我们他还是能够继续的维持大悲而无有休息。庄严吗？当然很庄严。所以你看他又说了，他入以人天眷属，百千才女歌舞侍从，未曾暂离禅定。你看你入以这个人天的眷属，就是有百千的才女让你娱乐，即使是有这么多的侍从当官了，有这么多侍从有这么多歌舞让你去看，但是你从不离禅定。这事情现在每一个人都应该开始去修行了。你晚上回去看电视， 我就不知道现在是说连续剧是在流行哪一个什么译文，我也不懂啊。但是你看了以后，你看了很高兴，那你就是；你看了以后你很愤怒，那你就是离开禅定，就这样子。过去啊，我记得我练差不多二三十年前了哦，那个时候好像在流行摔跤大赛啊。我知道说摔跤大赛呢，有人呢就把自己的那个电视机给砸破，为什么？他看了那两个人打的实在太狠了，所以他气不过对方呢，他就拿起那个马甲，以前都是穿那个马甲的，像就投过去了，就把自己的这个电视机给砸破了，是这个道理呀。人无论你到了一个享乐的地方，或者是你到了一个辛苦的地方，或者到了你拥有很大的权柄的地方，永远内心里头是那么样子的清净，永远是那，因为是清净的，所以叫谦卑的。谦卑的意思就是清净的意思。如果把谦卑解释成说自己要这样毕恭毕敬，那也太过分了，那太虚假了。它是清净，不被这个东西所牵着鼻子走，那才行。所以过去师父常常都这么讲，看电视也要懂得怎么看才行呢、啊？对，入于电视节目啊，未曾占你禅定，这个功夫你要有，是不是？所以这个是第四个。第五个呢，他是受诸乐而不成一念舍离菩萨啥呢？你接受任何的乐趣快乐啊，今天去参加一个去听个音乐会啦，去看一场电影啦，啊，去参加一个这个大型的这种娱乐节目呢，哎，你受诸乐，你未曾一念舍离菩萨平等啥呢？我们受很多乐，哎，我们今天穿的比以前好的很多啊，吃的比以前很多，那是受之乐啊。可是我们发觉年轻的一代受这些乐，却没有真正啊说他做到了啊，所谓说他能够这个真正所谓未曾哈、啊、一念舍离菩萨平等啥呢？他没有，他受了乐以后啊，他就不知道说我自己得这个乐是很不容易的。他受了这些乐以后，他反而不知道生活是艰困的。我们享受的越多以后，我们对一个痛苦需要我们承担的东西，那个承担的能力会越来越差。所以这是凡夫才如此。但是菩萨呢啊，你修到了能够远行地这一地的人呢，这一的任何一位修行者呢，到了这里来，菩萨修到地七地远行地的时候，那么任何你受的乐或受的苦，他都没有离开菩萨平等啥昧。什么是菩萨平等啥昧呢？今天你在感情上挫折了，跟没有挫折，你还能够在那个地方虽然摇啊摇平不平一下，但你还能够马上又能够调整的平衡，这已经很不错了。最怕的是感情上一有人整个把它翻过去，哎，这就会灭顶的。这是在苦海里头灭顶的。我们也是一样，受诸乐很乐啊，我们看到很好看很乐啊，但是我们的心也翻过去了，翻过去了，那一样，那是乐海里头一样会灭顶。反正都是海，都会灭顶，你必须要维持啊菩萨平等啥昧才行的。第六呢，已到世间的彼岸，于诸世法无所执着，不舍众生心。我们能离开世间到彼岸，我已经到彼岸了，但是呢，于诸世法无所住，我对于这个世间的种种的这些东西，我没有执着，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你说，你有一天，你真的要离开这个娑婆世界，你已经离开了，你的家里的人、你的朋友都帮你助念了， 把你练的哈，你也差不多到了呀。但是你一练呢，又回来了。那一练呢，很快就回来。就为什么？因为你执着在世间里的，你根本还是没有办法到。助练呢，是帮助你，只是助道而已哦。真正的那个，是有人助练以后，我们能够接受到别人的助练，能够一练往生，这是才是要靠自己的功夫才行嘛。啊，第七，那么安住正道，而能这个视入邪道。啊，不取为实，不执为境。你看，你安住正道里头，就能够进入邪道，这是很不容易呢。你说，我一个人好好的，我为什么要去做那些社工的工作呢？我一个人好好的，我为什么要常常那些这些师父为什么常常要到那个这个监狱里头去为受刑人？来为他这个说法，为他办皈依。你知道他们到那里去，那么他们是心系所安住的是正道，但是呢他视入邪道。不止如此啊，人世间里头很多事情是如此。你看佛陀当时他教他的弟子是怎么教的，所有的出家弟子要化缘的时候，不可以只是到高级社区，到亲近的这些人的村落家里去化缘，你一样的要到那个风化区去化缘，一样要到贫民窟去化缘，甚至于还要到王宫宫廷里头去化缘，让你真正行平等心。所以你再慢慢这个化缘的人去，一方面是我得到这个化缘，我还主要的目的是要去布施你的法，而不是去那里祈求人家给你东西的，是让他甚至在布施一个布施的机会，让他能够接受佛法的。所以不取为实，不执为境。他不取，什么叫不取呢？他不取境，也不取浊，不取善，也不取恶，不取是，也不取非。所以过去我给各位讲过，佛陀有一次来到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他们这里的人叫结摩罗人吧，他们就讲了，佛啊，到底我们听谁的呢？每一个凡子，每一个出家来都讲他们的才对啊，都批评别人的不对，请问那我到底应该是听谁的呢？可是佛却告诉他们，结摩罗人啊，你们的怀疑是对的，任何一个人来都不值得你全部都信任他，必须你自己心灵世界里头，你自己的正觉察觉到那是清清楚楚的，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皈依，否则就不可以。那么也是为如此，任何一个善的来，你不能就你以为善的就马上就跟着他走了，你认为你看到他是恶的，你就很想马上把他排挤走了，这是不对的。不取为实，不执为境。第八，他说善护持如来境界啊，懂得啊善于护持如来的境界。身与意业无诸过失，身与意业都没有过失，具足清净福德啊，住菩萨去，而是生于一切地狱、畜生、恶鬼及诸难贫穷，令得解脱。你能够护持如来的境界，身与意都无过失，具足清净的福德，住菩萨去，这已经是很高了，你已经是菩萨了。但你要记得，你要能视生于地狱，你能够在地狱里头视生，你能够在畜生道里的视生，能够在恶鬼道里的畜生，能够在诸难贫穷的众生界里的视生，那你能到那里去视生， 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化度这六趣的一切众生。他不是要你成就完了以后你就去了高高在上了，不是啊。如果你想体验这件事情，那么所以我给你建议啊，你应该去帮助一些真的需要你帮助的人，你去试试看，你就会发现他真是不同。其实也很简单，你们可以到医院里头，是不是？你们可以组织起来，是不是？过年都快到了，我是指农历年，农历年的那一天，是不是？你家如果住在台北，是真的，你给一个小小的礼物，你到医院去，你只看某一个地方的病人，特别你觉得关心的病人，不是一个人，是这一个几个病房的病人，你就拿一个东西去，你跟他讲，我特地来看看你们，送给他一朵花而已，也许你只是送给他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礼物而已，那么你会发觉他们得到了欢喜，而你自己呢，却在那里感觉得到你真正是到了医院，而你在医院里头，你的佛在放光。第九，不由他教而得无碍变智慧光明，普了一切佛法，安住一切众生平等，诸佛境界皆现其前，能以善巧方便住菩萨道。这到第九，他所讲的就是你已经能够住菩萨，你的佛的境界都现在极前了，但是你还是能够经常都能够用善巧活泼的方式去引导你周边的人，这是你能显现出来十种庄严的第九庄严。那再看看第十，善根具足，诸行就近，所有的善根，善根是建立在眼耳鼻舌身上，这每一根都已经善了，善根具足了，那么诸行就近，一切如来所供灌顶，那么转无碍清净法轮，而为众生以一切国土示现受生，与三世诸佛同一境界，这是很庄严的。这是说我们具足了一切善根得就近法义的时候，那么我们呢为众生以一切国土任何一个国土，你都为众生去示现受生，到哪里都可以去那里受生，与三世诸佛同一境界。你看三世诸佛就是这个境界，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事情。各位，释迦牟尼佛他早就已经成佛了，可是呢他又示现到娑婆世界来，又来教化我们。可是奇妙的是，释迦牟尼佛以前的老师观世音菩萨这一次呢就示现当菩萨，来帮助他来化度有情。这事情有没有像以总统当完了以后其实可以不当总统，我们以前是一当下去以后就下不了台，现在不行了，现在飞下来不行了，是不是？以前的皇帝是上了以后就注定就皇帝就永远下不了台，那是以前的，是错了。现在这个民主的那个比较像佛法，比较有一点像啊，你做一段时间你回来还是当平民，是不是？当然国家会对你，有你辛苦了那么久，会给他一部车子坐，有一个秘书，出去的时候大概还有一个侍从官，大概这总统你了不起就是这样的。那我们知道在过去就不如此，你坐上去一直都不下来，可是佛法却告诉我们，你成了佛并不是你就在佛那个地方高高在上，不是的。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你是佛了，在到所有一切国土去化度众生的时候，你一定不会是凄苦的啊，不会是凄苦的啊，不会是凄苦的，不会是你觉得在那个地方你就是有受到很多的苦，但是你也不会是痛苦的，不会是很大烦恼的。为什么？因为那你的自信里头你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们能相信有的人承受很大的烦恼很大的痛苦，但是为这众生而不断的努力。你要心里想，你别以为看他好像很差，好像这么笨， 即使他正是视线来为你服务的菩萨，但他来了，所以我们能看来看一看，请你周遭都看一看，我们谁是菩萨？你正是啊，你千万别忘了，你正是啊。哎，那么要把握啊，我们呢要看重自己，自己是真的是啊，这个能够这个入佛门啊，学佛法，光凭这件事情，我们如果不是啊从极乐世界来的，我们也不会那么样子的因缘，就跑在这个地方聚集一堂啊，听到梵拜就心生呢那么宽心，读到这个经典就觉得啊有一种舍礼不去的欢喜，那么念起佛来就觉得自己一念心里的无比的平静。其实这就是你正是要来行菩萨行的，只是你可能会忘掉，所以释迦牟尼佛来提醒你，你也是菩萨呀。所以每一个人都具足菩萨的这个他的本质，每一个人都具足佛性，都在的。那么我们第七地远行地第一个谈的是谈庄严，他把这几个从头啊最简单的一个观念都告诉你了。他事实上可以这么说，说你不要以为你自己高了，就以为自己高人一等，就以为自己是菩萨了，就瞧不起地狱众生，这是不对的。地狱众生一样具足佛性，一样具足佛性啊。你也别以为在地狱里头的通通多数地狱众，地狱里头一样有佛菩萨在那里，因为他视线在那里。所以你应该读地藏菩萨本愿经，你应该也修地藏菩萨本愿行才行。所以每一尊菩萨并不是只有一尊菩萨，地藏菩萨只是一个法门，地藏菩萨是无量地藏菩萨，有好多无量菩萨地藏菩萨在地狱，不是只有一尊菩萨。那你的这个基本的认识要有，有很多修地藏的，他成就以后他要到那个地方去。我们也可以知道有的人他相当的这个在这个事业上已经相当成就了，但他还是会抽出时间来啊，要到这个育幼院，要到孤儿院，甚至于要到很多的这种慈善的一个机构去照顾啊那一些残这重度的残障，或者是一些特殊需要人帮助的一些儿童。那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已经知道并不是只有自己成就，要让别人同样能够体认那顺法义。也只有如此，在心理学里头所谓的说一个健的强健的自我，他的自我是可以延伸到别人身上去的，那种延伸是我们可以真正能够跟别人有了一份很好的所谓的这种我们所谓的接触，一种 contact， 人与人之间真正会心的一种接触。真正的接触并不是说握着手这样子的接触，是我们的心里头我们彼此就会交汇而产生彼此之间的一种慈悲跟互相的了解。远行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走很远的路，可以到很多的地方，从前面第一地的第六地这边来，你啊都可以还在附近。但是第七地的意思就是可以让你远行，你到哪里去大几不差，远行你就到地狱去你也不会垮下去，就是远行。你到最艰难的地方你也不会倒下去，就是远行的意思。所以第一个就是要庄严。你看啊，在学校里头啊，或者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看到人最需要的就是学习庄严，他就不会倒下去。这一点啊，学校里头常常提到了什么性骚扰之类的这一类的，我们常常都要跟老师提醒，老师最重要的就是庄严。老师庄严，你就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哎，你做一件事情，人庄严，什么事情有分寸，所以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所以庄严才能远行，一个庄严的人到哪里去都不会倒，但是必须要记住相当的戒律才可以。 接力我给各位讲过好的生活习惯跟好的工作习惯、啊、所以这些习惯呢你必须要能够把它培养起来才可以的。那我们来看看要远行呢，这个佛法是很奇妙的，要远行你就要用脚去走，要远行你要攀山越岭就要用手去走。所以你看他菩萨一问，问什么叫菩萨足，什么叫菩萨手，那一讲就有十个菩萨足，有十个菩萨手，并不是菩萨有十只腿有十只手，不是这个意思。菩萨是千变万化，观音菩萨我们叫千手千眼，是不是？他的意思是你要远行到哪一个地方地，你能都能够立得住，你都在那个地方站得稳，那就必须有这样子的条件。菩萨的足，菩萨的足是站得很稳的，菩萨的手是可以攀的，这个困难的时候就可以攀得很牢的，那就是手跟足。你看不动地的时候呢，是什么不动地？大概都是我们的心不动的。所以他问他答的是菩萨腹，菩萨的脏内脏心脏啊，讲菩萨的心，这是呢是指的是他不动地，是指内在的。然后善慧地呢，善慧地这个智慧呢，事实上是生活的大用，所以他用披甲瘴气来代表，你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披甲瘴气去克服问题，披甲呢种种的困难呢它就影响不了你。那么法缘地呢，那就是你看真正可以看得干看得远看得清，所以能够昂首阔步去行。所以你看它有十种手，十种眼，十种耳鼻舌身意，行住坐卧通通都在这里，它变成法缘地。所以我们看到这实地呢的意思呢，是我们实际去实践的一种根本，叫做实地，就是菩萨实地。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远行地呢，是你有了啊这个前面的六地的修行，那么你才会真正的有办法去远行。我过去呢曾经给各位做过这样一个比喻吧，在一个人的人生，我们要这样想，我现在这里所站的就是一个绿洲，沙漠的绿洲。我现在这个绿洲呢，我是要越过一个崎岖的干燥的很艰辛的这个沙漠，我从现在要跨越这个沙漠到另外一个绿洲，我不是一直都在这个绿洲，我必须往前走，可能不止一个，我要跨好几个绿洲。我从这里走之前，你说我要准备什么才能够远行？你要准备什么？当然了，你那个脚没有好好的照顾好，没有训练你的腿力，怎么远行呢？所以你知道玄奘大师呢要到西方去取经，他是怎么样走的呢？他是先修行，然后呢回到沙漠的边缘，用将近两年的时间训练自己的体力，训练自己的脚力，训练自己的这个能耐，然后才发足西行呢。不是说我今天想走了我就走，那几天以后就要人抬回来才行。所以说足的意思就是很强的一个行动的力量，它就是足。你看足的意思呢，同时我也给各位讲过的，足的我们讲满足的意思啊，知足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讲知足就是脚知道自己的脚站在哪里，而能够自己察觉到我所站在这个地方是如此的丰富，那么这件事情叫做知足。我会去解释这个知足呢，那是特别写了一篇文章为这件事情写的，是因为我到了中台医专去，中台医专的李主任是一位很好的老师，他做训导主任做17年，是我们现在目前做训导主任最长的一位。哎，要做训导主任要受很多苦呢，啊，学生有什么问题一定要找他呢， 外面如果发生什么东西，要自己要冲线冲锋陷阵，第一个要去处理呢。但是他十七年乐此不疲做这个工作，我去了。他说啊，我陪你校园走一走。我说啊，这校园很好，四边鸟瞰起来很好。他说，他告诉我，校园这里有一条，那里有一条小径，你看。我说哦，这两排树啊，看起来花木扶疏，太美了。他说我们那条小径啊，上面有很多的足印。我说为什么要弄足印呢？他说我们的足印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护理啊、医疗的这样子的人呢，将来呢就是前人怎么走，后面的人一样如此的啊爱心呢，走在前人的足迹上，跟得上去，要如此的去爱护病人。所以每一个老师在这里教了25年，要退休了。那么要退休的时候，他就啊被邀请到一个水泥板上头，把它踩下去，把它的足印两个足印把它印上去，印上去以后呢，让这个水泥的这个东西干了以后，就铺在那上头。所以有几个老师呢，这个退休呢，就有几个那个主板，就是老师是走给学生踏的，老师也要警惕，学生也要跟着前人的脚步去努力。这个学校的教育哲学，这个进教是很好的。我就突然间想到说，哎，那我现在懂了。我说，你看，足所到之处，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行为。我说，哎，我在请教你，那满足这里，知足这个意思是什么？他说，知足大概就是满足的意思啊。我说，可是为什么要用知足，不用知手？为什么用知足，也不用知眼，也不用知鼻？这什么意思？哎，他说这很有意思的，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你看，你的意见怎么样？说我的意见怎么样？我说我是这么想，以我一个寻常的一个观点来看他。应该这么说，我的脚踏到哪里，我的人就到那里，我的心也到那里。就因为我的脚到那里，我的人到那里，我的心到那里，我的情也到那里，我的身口意都到那里，所以周边花木扶疏我看到了，周边这整个的天空看起来是这么蓝，云在飘也很美，我看到了，我的朋友在我的身边跟我一起聊天，我也感受得到了。所以这里的风吹着面而来，我感觉到它是夏天的风，是凉凉的那种感觉，我感受得到，我无比的喜悦，我非常的满足，所以叫做知足。他说：“哎呀，我第一次听到这么美的解释。我说那是不是我的解释？那是禅门，它自然而然它就会让你这种感受，是我创意的去给他解释。但现在。”是那个解释，再来看看远行地的人，就是这只脚，你踏到那个地方，你对那个地方觉察到很清楚。虽然他是很辛苦的，你也知道这个苦难的事情。我在这个地方，我知道苦难也只不过是过眼云烟，人生如梦，是一个很甜美的东西。我也知道这也只是过客而已。我知道我在这个地方也可以欣赏到那一份苦的后头是什么，我也能够了解到那个甜美的后头又是什么。在那个地方，这个足迹是清清楚楚的，虽苦有乐，虽乐不执着。我们说那是他的菩萨足。所以菩萨足呢，第一个提出来的足是什么呢？持戒足。第二个是精进足。第三个是神通足。第四个是神力足。你看，其实都是你的脚踏在那个地方的，你踏在那个持戒上，持戒是很重要的。你的在一生当中，至少你不能持五戒，你都持四戒；你不能持四戒，都持三戒。即使你不能持三戒，你都持二戒，那不可以一戒都不持。当然， 一个人也不可能说五戒都没有持，通常五戒都会持到一部分，但是问题是你这个一戒里头到底你持了多少，有的是持的很少，有的是呢持的比较多，但是要持的很圆满的也真不容易。这样子的戒，戒律深远到什么都圆满的可以办得到，但那是很少能办得到，尤其是在家居士，你要说办到那个地步，你问我我也没办法。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能持得多是很重要的，就起码的很重要的东西你要把它把握住，就是你的脚到那个地方了，那才行。我在这里呢愿意讲一个小故事给各位来做参考，持戒的力量有这么大。戒我们讲过说它是护法神，戒除了就一个用的角度来看，全角来看，戒是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工作习惯，那是我对一个日常生活的人而说的，是我对于学校的老师或学生而说的，我对于今天坐在这里的诸位菩萨我就不是这么说了。戒是一个护法神，有了它它就保护你，没有了它你就得不到保护，有了它你就得到智慧，没有得到它你就得不到智慧，有了它你才有办法往生极乐净土，没有它你就会堕落勾芡，没有办法，你的自己一定要注意。虽然你不是修满分戒，但是你至少修多分戒你一定要有，没有还真难。我过去看虚云老和尚脸谱，在他在民国33年那一章，他说民国33年那一章啊，提到就是说江西啊有一个徐氏女啊，徐氏啊的一个女孩的一个姑娘，那么这个待字闺中啊，这个当时呢有一位这个清江县的谢双福呢，他是一个医生，年50啊，那么没有子女，那么这个要娶这个徐氏的这个姑娘，也都谈好了也同意，可是呢娶过去的那一天他们就没有办法这个同房，娶过去的时候他马上就好像中邪一样就倒了，而且他这个看起来的这个状况呢就是蛮惊吓蛮可怕的样子。那么这个事情呢等到他醒过来了以后呢，他才说，他说呢有一个邪魔呢进入他的身体啊，要跟他完婚，要跟他媾和，那不停也不行，他就附在他身上就跟他这个媾和，所以他昏了过去，可是过去了以后时时就会再来，会再来，所以到最后常来，最后呢实在没有办法，他只好出家去了。所以他出家去了，在一个这个他们家乡江西附近就出家了。出家不久呢他还是没有办法，那个东西还是会来，那个邪魔还是会来附身，所以呢住持呢这一位这个尼师呢就跟他讲，岭南呢啊是当今第一大和尚啊，你呢应该去他那里去求戒，要到虚云老和尚那里去求戒才行，你要到那里求戒应该有办法，你到他那里去。所以呢就离开他的家乡来到岭南，那么来到这个云居找，来到了这个虚云老和尚这里，来了求了戒， 求了戒以后呢，就有一天呢，就求了戒以后呢，他突然间呢就晕过去，晕过去以后呢，过一会儿他起来，自己又讲话了，就跟平常一样，附身一样的又讲话了。这一次的讲话跟他讲说，你已经来到了，啊，这个这里呢，请呢虚云老和尚，你得了戒，如果你能愿意帮我求，我现在也干扰不了你，但是你要帮我求戒，如果你不帮我求戒，我呢随时伺机而动，只要你不在这里或者你出一门，我就会再来。他说好吧，那我也不晓得你叫什么名字，那我也不晓得你是长得什么样子，那我怎么跟你求戒呢？我怎么跟和尚求戒呢？他说我的名字叫黑龙江，可是你长得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他说这没关系，你拿笔来。他说我又不会画也不会写，你叫我怎么办呢？他说你只要拿着笔就行了。所以拿了一支笔呢，就画出来一条看起来像龙一样的，看起来很比较狰狞的那个画像出来，有须有什么东西的一个像出来了。后来向虚云老和尚求戒，虚云老和尚为他授